尊敬的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我们昨天进入第六个单元，亲人，能亲近仁德之人。那亲人很重要啊，我们一定要专信不犯，对于善知识的教诲啊，不可以怀疑，要有100%的信心。当我们升起怀疑啊，就很难用恭敬心来学习。那现在的人为什么道业啊很难成就，学圣贤学问啊障碍很多。当然障碍啊绝不在外，障碍啊一定在自己的内心。我们到书局啊去看到很多对于《论语》、对于古书啊下的一些注解，深深感觉啊，他们对孔夫子还有圣贤人的教诲啊，心中啊都有怀疑，甚至于啊把孔夫子的智慧啊都把它否定掉，一定要把夫子啊的境界呢拉来跟自己啊差不多相当。所以举一个比喻啊，就是夫子是在20层楼，我们在2楼，那20层楼能看到的景象啊非常的宽广，那2层楼呢范围就很有限。但是当夫子讲到20层楼的景象啊我们没有看到，那他会觉得说夫子讲的呢我不认同，我没有感觉，所以夫子不对，要把夫子啊从20层楼拉到几楼，拉到几楼来，拉到2楼来，就是这样，这才是事实真相。那假如是这样啊，那他就很难啊得到圣学的益处。所以满招损啊谦受益，亲近善知识啊谦卑很重要，那信心啊也非常重要。那当师长所教导的我们还不能够领会的时候，我们就老老实实先去做，那已经领会的人那更要积极啊解行相应。也由于我们解行相应啊，每一天啊境界会慢慢提升，当我们一提升啊，师长很多的教诲啊我们就能够啊迎刃而解。那我们所修学的念佛法门非常好，它不一定啊要能够完全理解佛号的殊胜功德，只要肯念啊都蒙佛力加持，都得到啊万德洪明的利益。所以我们修学的法门是为佛与佛方能知啊，声闻意解施佛智，尽其神力莫能测。所以如来功德啊佛自知，唯有世尊能开示。我们修学的是佛与佛啊才能够究竟的境界，那我们很幸运可以啊透过这个修学的机会直接进入一真法界，那我们就老老实实啊去念啊，这样就是最正确的。所以夏莲居老居士也写了一首偈啊鼓励我们，但只老实念，不要问如何，莫管同与异，修论自与他，只贵愿力强，哪怕妄想多，善乱故成病，分别易入魔，境缘无好丑，佛号一扫过。最后两句，句句念人真，决定出娑婆。好，所以这个老实啊专信很重要，莫管同与异，修论自与他， 我们还听到啊，为了一句佛号啊，念阿还是念阿呢，在那里形成啊两个派别。诸位同修，念阿还是念阿啊？万法由心啊，阿弥陀佛会不会规定一定要念阿还是要念阿？有一个老婆婆啊，她在念六字大明咒，那她念成嗡嘛咪叭咪牛，所以她非常的虔诚念啊，念到呢，念的时候啊，可以把豆子啊从左边怎么样移到右边来，功夫很好。突然有一位出家法师啊经过了，听到呢他念错了，马上告诉他你错了，应该念嗡嘛咪叭咪吽。结果从那一天开始啊，豆子都跑不过来了，因为都自己想着啊我念错了。所以最重要的是心啊要真诚要至诚，所以莫管同与异，修论自与他。那也不要怕念佛功夫不得力，只要啊我们的目标非常坚定，只贵愿力强，哪怕妄想多。诸位同修，假如你现在啊念佛都没有妄想，那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因为呢你要赶快出来弘扬正法，你的境界已经弃入了。所以有妄想是正常的，有这一些烦恼是正常，但是呢我们绝对啊不要说啊怎么又有烦恼了，气死我了，那这样的忏悔对不对啊？就不对了，每天又把过失啊重新复习一次了。所以这一些妄想啊，我们呢一定要不去执着，所谓万想千般呢、啊都不管，一句佛号啊要分明就好。所以当用这样的心用这样的愿力啊去念佛，相信啊年年妄想啊会减少，月月啊妄想也会慢慢退掉。那善乱故成病，分别易入魔，所以不能口念弥陀啊心散乱。所以我们念佛啊绝对不能变成呢在交作业，每天要念几千声，刚好呢时间不够了就一直啊念得很快，把心啊都搞乱了，那这样可能啊不得念佛的利益啊，还把心的功夫啊都退步了。所以学佛修佛啊就是修这一颗心，所以我们一生一生啊净念相聚，不要慌忙，纵使啊时间只能念500声，相信啊也能够得到啊相当大的利益。而初开始念佛啊，我们也需要啊用一些方法来对治妄念，因为一开始啊可能一边念啊很容易啊就打妄想。有一些同修就说了，不学佛啊还觉得妄想不多，学了佛一念啊妄想都来了，这样说对不对啊？其实不对啊，本来妄想就很多啊，只是自己啊没去觉察，现在一念佛啊心静下来的时候反而容易看到啊确实妄想纷飞了。所以一开始能够啊握着佛珠啊念佛，这样因为啊有这个佛珠的提醒啊，我们的意念啊容易专注，慢慢你念得很得力了，再把佛珠啊放下来。所以凡事啊我们都可以想方法让自己的境界啊能提升。好，净缘无好丑，佛号一扫过。所以念佛的功夫一定是在净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在这个物质人事当中我们不起 贪嗔痴，我们不起好恶之心，都平常心啊去接受，那用这样的心境呢来念佛。那当起分别了，起执着的时候，赶快啊佛号提起，把它扶住。好，所以佛号一扫过。那当我们时时啊都能够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，用佛号来对治啊，那句句念能真，念的都很真切啊，啊决定出娑婆。那我们也要时时观察自己念佛的一种境界，因为可不能啊念了十年念了二十年了、啊、都没有消息传来。所以虽然呢我们是宽为限啊紧用功，但是也要期许自己啊最起码三年五年啊一定要有一个境界的提升。所以亲人的过程呢、啊、一定要有信心，因为信心呢、啊、影响太重要了。而当我们听师长啊十句的教诲，应该做几句啊，我们也常常啊听到一些佛友啊说啊老和尚讲的啊真有道理，哪几句呢太好了，但是啊这几句啊做不到，这样对不对？那是用什么心啊在听经啊？用好恶啊，用分别啊。那他还帮我们挑重点，代表他的境界怎么样？哇，那相当高了。好，所以我们面对师长教诲啊，一定是啊要往一个方向，就是啊每一句呢都要做到。那至于什么时候做到呢，看自己的功夫下的努力，可是那个目标方向啊是要绝对确认，不容怀疑。那往往有这样的态度啊，我们听一句啊做一句，境界的提升啊都会很快的。好，那不亲人无限害，小人尽百事坏。我们昨天也提到了，学如逆水行舟啊，不进则退。不然诸位同学，我们可以做个实验，这三天啊不听经，不清净善知识，三天以后会有什么感觉？哦，妄想啊纷飞。所以确确实实啊没有所谓的没进步啊也没退步，一定要啊不断的熏习，常时熏修才行。所以学贵自知之明，我们真正了解到末法根气比较不好的时候，才能死心塌地啊来修学这个稀有难逢的念佛法门。好，所以古代人说的宁可终日啊不读书啊，宁可终年不读书啊，不可一日敬小人。尤其当在谈论的时候，对方啊假如对我们自己的善知识师长啊又打了一些怀疑啊，这些话一听啊会不会受影响？就很容易受影响。所以只要听到这些是非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啊？马上制止。假如不适合制止呢，马上啊离开现场，要保护自己的清净心。那当然我们身为长者啊也要保护下一代的清净心。那怎么保护？一来啊对于这一些污染它的讯息，包含电视电脑，这个要极力啊把 它排除掉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要赶快啊，把它的根基啊，德行的根，是非判断能力的根啊，要扎稳。当我们花五年的时间给孩子的这个根基扎稳了，那这是非常高明的生涯规划。五年啊，可以省下几十年的忧愁烦恼，可以有清净的日子过。那假如这五年的扎根啊，我们没有教了，那这一生要为子女甚至于孙子辈啊，孙子辈了，要担心多久啊？这位同学担心多久？一辈子，可能眼睛快要闭上的那一刻啊，还不得清闲。所以人生的智慧在哪里看出来？在取舍先后顺序上。有三个朋友啊，他们呢一起出游，刚好在出游的过程啊遇到海难，所以三个人啊都掉到海里。幸亏啊他们的老祖宗有积德，所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所以啊没死，到了一个荒岛上。那三个人呢就过着很困苦的生活，突然啊看到了一个神灯。那诸位同学看到神灯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知道啊。哇，你们从小就一门深入，真是善根深厚。我们还看了一些污染的书籍，这个童话的书呢，看到神灯啊，啊擦一擦，结果呢一擦，精灵出来了。他说：“主人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我给你们三个愿望。”但是呢，因为我学过数学，因为有三个人，三除以三啊等于一，所以每一个人也只有一个，要考虑清楚。第一个朋友他就提到了，我是啊开计程车的，半夜啊还要熬夜开车才能够啊维持家计，所以我觉得啊这样太辛苦，可不可以给我几辆车啊，让我呢当老板把车租给人就好。精灵就说了，小事一件，好，咻，他就回去呢当老板了。第二个啊开帮人家呢看杂货店看商场的，他也觉得呢要三班轮次啊很辛苦，所以他就提出来，可不可以呢我有一家店啊请人家来看就好了。当然精灵也说小事一件，怎么样？你们都有神通了哈。第三个，他因为小时候啊父母告诉他只要考及格就好了，所以平生无大志啊，只求60分。所以突然啊想半天呢想不到什么志向，想不到什么愿望，他就说了，哎，其实啊这个荒岛也不错，不过我一个人在这里啊太孤单了，我希望前面两个啊回来陪我。所以咻，有没有听到两个哀嚎的声音？好，我们跟初中生讲这个故事啊，他们笑得很开心。我们就问他，请问你身旁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哦，他们突然啊左看看，有一个。那你怎么样判断你身旁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这样的朋友啊我们也应该帮忙，可是啊当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大的时候，这颗石头啊30公斤，我们呢只能提10公斤，能不能去提啊？那可能啊都被压下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要敬而远之，以免自己啊被拖下水了。那怎么样判断应该敬而远之，又怎么样判断啊应该好好亲近跟他学习，这个判断的标准在哪里？我们接着就跟初中生讲，这判断的标准啊就在经典之中。 就在弟子规之中。所以你把弟子规学好了，你就能够判断了什么样的人值得学习效法。你只要看他孝不孝孝顺，有没有礼貌，有没有处处啊替人着想，还是呢不孝顺，常常啊会欺负别人。你一从弟子规一对照，就知道该敬而远之，还是该啊好好啊效法学习。所以我们跟学生也讲到，弟子规啊是照妖镜，弟子规啊也是显圣境，把一个人啊是不是值得我们效法也可以显现出来。好，所以诸位同修，我们以后出去啊随身带一本弟子规，然后在旁边偷偷照一下，看看是魔还是佛。当然哈，要照别人啊先照自己。所以我曾经看过一个广告，就是卖刮胡刀，那刚好一个老的军官啊正在那里刮胡子。后来呢，这个浴室里面啊进来了另外一个年轻的军官，那这个年轻军官啊应刚刚好上任，所谓新官上任啊三把火，走起来就雄赳赳气昂昂。然后到这个长官的旁边啊正准备洗手的时候，长官就对他说了，要刮别人的胡子先把自己的刮干净。所以虽然他是卖刮胡刀哈，但是也颇有哲理。所以我们啊只要有一颗向学之心啊，每一天所见所闻可能都是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。所以从这个广告当中啊，我们也想起《论语》里面啊有一句叫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当我们自己做得很正确，又是好榜样的时候，虽然没有规定孩子，虽然没有规定学生啊，他也会怎么样？遵守。但是假如我们自己说的都没有做到啊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，纵使我们规定了一大堆啊，小孩跟学生啊也会阳奉阴违，甚至于私底下还会啊有很多的闲言闲语，老师自己啊都不做，还叫啊我们做。所以一个老师教导他的学生啊不可以呢随地吐痰。突然有一天呢、啊，他看到四下无人，就往旁边啊吐了一下，结果突然从远方啊传来一个声音：“老师，你怎么吐痰？”哦，那个老师马上汗都怎么样？很有可能啊，我们几个月啊建立的老师形象啊，可能一个言行不一致啊。就会怎么样？毁了。所以守成不易啊，所以守一个人的名声啊要守啊也不容易，所以应该啊时时谨慎。所以孟夫子说啊，世俗为大，世亲为大，守俗为大，守身为大。侍奉啊，以侍奉父母啊为最重要最根本。所以人一生啊第一件重要的事一定要落实啊孝顺父母。那守俗为大，守身为大，一定要把自己啊的名声自己的德行啊守好，这样啊能够成就自己，能够光宗耀祖。假如不守好啊，可能啊毁了自己的人生，甚至于啊会让祖宗啊都蒙羞。所以我们谨言慎行重要。所以其实四书 还有圣贤经典，我们也发现到很多的重要道理啊，都是苦口婆心的提醒，而我们要真实受益啊，也必然要好好落实才行。所以个人学问道德的成就啊，必然都是从自己开始做起。所谓治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所以确确实实啊，经典是好老师，那我们就能啊以经典为友，以经典啊为我们的好老师。那《论语》啊就代表孔老夫子的教诲，我们只要好好深入《论语》，深入四书啊，也将是孔老夫子的好学生。所以亲人啊重要，要心根啊，不单只是生根。所以我们的圣贤人啊也做了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。在儒家，孟子啊学孔子，那时候孔子已经啊不在世了，所以孟夫子的至诚啊感通，超越了时空，他学得相当的好，所以后人尊称他为亚圣，也入了圣人之誉啊。还有司马迁啊，他跟谁学习啊？跟左丘明学习，学左丘明的《左传》，他也学得相当好，写出了一本旷世巨作《史记》。所以也都显现到啊，我们要用一份真诚心去学习，可以超越时空。那当现在我们就有这么好的师长可以学了，那更应该啊好好珍惜努力，要非常感谢，去把握住，甚至于啊会觉得很幸运。所以诸位同修，有没有晚上在睡觉的时候还会笑到醒过来？有没有这个经验？所以呢，欢喜之外啊，要好好啊把握机会才行。那我们佛门啊也有这样的例子，偶益大师啊学莲池大师，那莲池大师那时候啊也已经不在了。所以诸位同学，我们假如学不好啊就不应该了，我们更没有借口啊学不好，因为啊师长啊时时刻刻啊都可以直接教导我们，只要我们用一颗至诚的心，打开电脑，打开电视 VCD， 就可以就教于我们的师父上人。那除了善知识是老师啊，恶人是不是老师？也是老师，也让我们了解到见人恶其内省，有则改无加警。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学佛啊要当好佛弟子，而佛弟子的本分啊就是要帮助众生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。那如何转？你一定要了解现在人的恶在哪，而且不只是了解他的恶果啊，还要把恶因找出来。所以透过接触他们，我们更了解到应该啊怎么样讲出契理契机的佛法来帮助他们。所以他们虽然在受苦，而他的苦啊却成就了我们的一种观机能力，所以我们更应该啊用功努力啊去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能够转恶为善，能够啊彻底啊离苦得乐。 所以恶人啊也是老师。那之前我们也提到了，当我们看到人做出不好的行为啊，我们马上告诉自己，不是他错了，而是什么？我错了。其实这样啊，确确实实是正确的。因为人之初啊，性本善，人绝对不愿意啊，自甘堕落，绝不愿意啊，自取其辱。最主要的原因啊，是习气做主，他无法控制。另外一个原因啊，是好榜样啊太少了，所以善根啊无法被唤醒。所以善根好的榜样啊太少，这是我们啊圣贤弟子跟佛弟子啊应该要反省检讨之处。当我们演得好的时候啊，确确实实啊，这个感应啊就非常快速的。好，所以一切人啊都是老师，一切万物啊也应该啊都是老师。所以善财童子为什么可以一生成佛？他是将一切人事物啊都看作是诸佛菩萨，而他自己一个人啊是学生。好，那我也曾经啊在一次机会当中问学生说，我们看到啊这些竹子，我们可以从竹子身上啊学到什么样的人生态度？诸位同修，您看到竹子啊会体会到什么人生态度？它被列为啊四君子，代表有君子之风啊。有什么特质？好，昂扬直立啊而不屈，让我们一看啊就体会到做人应该要正直不阿。还有没有？好，有节，就是要守住啊做人的本分，有气节才行。好，还有没有？啊，哦，中心是空的，代表我们要时时虚心，时时学习。诸位同修啊，这个悟性啊很重要。因为夫子也说啊，既问之学不可以为人师，而温故之心可以为人师矣。这个温故之心啊，就是同样的经典啊，它却有不同的领会跟契入的境界。所以这代表啊悟门已经怎么样开了。所以我们也要啊开自己的悟门，从万物啊去反观内心，去学习。所以刚刚我们提到了，看到竹子啊要想到自己要正直，看到竹子要有气节，要虚心受教。还有没有？我们看着这个竹子啊一节一节长上去，就好比啊人生的旅途当中啊有顺境啊也有逆境，那个逆境啊很难突破，就像那个结一样，但是我们要咬紧牙关啊把它突破，就会啊又有顺势了。但是挫折啊必然会有，挑战啊也可能会在过程当中啊屡屡出现，但是出现的时候啊我们要用平常心去对待，当作啊消业障，当作啊修忍辱精进，修六度行的好机会。那也时时提起夏莲居老居士的教诲，近缘无好丑啊，佛号一扫过。那很多时候啊跟学生在讨论的时候，他们的答案啊 可能你想啊都没想到的，所以教学相长，可能学生啊还助了我们一臂之力。他说到这个竹子啊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他说老师你看竹子的根啊竹笋可以煮来吃，竹子啊可以拿来盖房子，竹叶啊可以拿来包粽子，所以他所有全身啊没有一个地方啊不能用，不能为人服务。所以你看彻彻底底啊牺牲奉献。那诸位同修，可以人而不如竹子乎？好，所以我们从这里啊就可以去体会到为什么《诗经》啊里面有这么多虫鸣鸟兽啊、之名，那么多树木啊花草啦、这一些昆虫啊动物，为什么要拿这一些万物啊来写文章？那都是啊老祖宗高度的善巧方便。比方说今天有一个朋友告诉你，你怎么可以对你太太这么不好，那你怎么你会接怎么接下一句话？哈，你一定说要你管我们家的事。因为啊成人最重的是什么？面子。所以你直接指出他的缺点啊没几个人受得了。所以我们要顾及他人的面子，因为现在啊面子行情太高，一斤多少钱？所以学道啊首先要把面子卖出去。好，待会我会拿一张桌子哈在那里做生意，因为呢我的习气啊还没断，还想做生意啊，所以待会啊诸位同修可以卖给我，我会高价收买。所以古代啊这些圣哲人他体会到啊不可以让人啊难受，要顾及他的面子。所以我们看到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除了代表啊用这个关雎之词啊来形容男女追求，形容夫妇之道，因为它是五伦啊最重要的一伦。那为什么找关雎呢？因为这种鸟类啊找了一个伴侣以后啊终身不换。所以从这一个诗词啊一来告诉我们夫妻之间啊要忠贞，二来啊窈窕淑女啊君子好逑，代表找对象的标准是什么？要有贤德的女性。那诸位同修，引导孩子啊要胜于始，胜于一开始。因为假如他认知错了，都找那个漂亮身材姣好的，那他一生可能就怎么样，就麻烦了。所以有一个朋友啊听完我们提到关雎的课啊，他就走过来，他说蔡老师你讲的很有道理，我就是啊娶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，但是啊好看怎么样？因为啊太重视外表的时候，他的时间都耗在哪？每天化个妆不知道化多久，每天保养一下呢都快到十一二点去了，他还有时间来学习吗？他还有时间来尽本分吗？所以啊不要取一个花瓶回家放，那个花瓶里面的花、啊、能维持多久？没有根啊，德就是根。所以这个朋友啊他跟我讲完以后啊他也提到一个点，他说啊我现在啊既然已经娶了呢，我就啊不能离婚，从我自己怎么样开始做起。所以我们听了也很欢喜，因为啊他也很 受教。那官居后面啊又提到了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啊，参差荇菜，左右冒之。这个荇菜啊，是指啊祭祀祖宗的时候所要啊采的植物。那为什么讲到这个荇菜呢？因为啊，要去采这个荇菜的时候，都是媳妇啊去采。那这个很有意义啊，因为媳妇假如贤德啊，然后采着这个植物啊，去奉祀祖宗，啊，祖宗在天之灵也会怎么样？含笑，哎，不要用酒泉了，哎。在天之灵也会非常欢喜。那所以俗话又讲了，娶一个好媳妇啊，旺三代；娶一个不好的媳妇呢，同理可证啊，要败三代。所以我们不娶一个好老婆啊，那就对不起列祖列宗。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写日记的时候啊，也提到呢，以后找对象啊，要很孝顺，要很有德行。我小时候就这么写，所以我现在还嫁不出去啊。哦，不是，我还记得啊，我们老师把我叫过来，他说你标准这么高啊，以后娶不到老婆。果然老师一语成谶。但是啊，面对婚姻啊，还是要谨慎，宁缺啊勿滥。因为啊，结婚啊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啊，还是什么两个家族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既然已经学佛了，找的对象啊一定要是有志同道合的。那记得啊，我每一次去见我爷爷的时候，他一定第一句话会跟我提什么？我爷爷看到我呢，就开始摇头，唉，这个时候不能被境转。很多人啊，就很怕见长辈，越逃避啊，情况有没有改善？对啊，越逃避啊，那长者都误会佛法，你看越学呢越不听话。这个时候我们要立誓练心，还是要呢保持微笑。然后呢，我就跟我爷爷说，爷爷啊，我不是不找啊，我很努力找啊。我这么一讲，哎，他也很专心听我讲，说假如我找不好了，那我们要拜三代啊，那我怎么对得起你？我爷爷说，哦，对对对。所以你能够如如不动啊，就不会被境转。那从中啊，我又体会到另外一件事啊，就是啊，当爷爷身体比较不好的时候呢，他一看到我啊，就不是叫我娶老婆了，看到我就来过来帮我按摩一下。所以诸位同修啊，一个人到最后啊，最难放下的是什么？还是自己啊，还是这个身啊，还是我，还有我的什么？所以这一些执着要放下，要趁早啊做准备，要勘验自己还有什么、啊、放不下。好，诸位同修，现在阿弥陀佛来了，要接你，你去不去？
去。
打勾100分。要时时做准备啊，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啊，念佛人要绝对不怕死。而且经句里面也告诉我们，假使大火满三千，成佛威德啊，你们都背得很熟啊。所以师长也说啊，核子弹炸下来呢，要当作呢看烟火一样，这是一个目标啦齁、哦、把这个身啊放下， 了解到真相啊，只是一件衣服，把它放下，再换一件更好的，好，换一件啊清虚之身啊无奇之体的好衣裳。那我有时候问朋友啊，说现在佛就来接你，你去不去？他们一听哎，会马上怎么样？迟疑半天。可是我女儿怎么办？所以确确实实啊，人生每一个缘啊，我们要在当下尽心尽力。可是尽完力以后啊，心里啊不能有挂碍。我接着跟他说，我说你现在有没有他心通？他说没有。所以你现在女儿需要什么你知不知道？他说不知道。甚至于啊没有学啊还会误导什么孩子都说不定。但是假如我们往生以后啊会有什么六神通啊，能力跟阿弥陀佛怎么样差不多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你可以随便变一棵树木给你儿子看，他马上开悟，哦，主旨就是要为人民服务。好，你马上呢变成一潭清水，他一看呢，要清净如水，洗诸尘垢，因为你跟他的心啊可以感应了嘛。所以真正往生以后啊，你才能够啊帮助累世的所有父母啊。所以当我们时时准备好要往生啊，时时心啊就能够清净不执着。当然当你有这样的心境的时候，诸位同修你也死不了，因为你有这样的境界啊，在现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尽心尽力啊帮助苦难的众生。所以以前这些祖师大德啊入这个境界啊，为什么他们就走了？一来啊给后世啊做最好的模范，不要再沾染这些名闻利养。而另外一点啊也是因为啊他们啊没有缘啊度众生，往生以后啊可以遍游十方佛刹去帮助众生。而现阶段呢、啊、我们都看清啊社会动乱了，这个时候啊要围诸众生啊做不请之友，要赶快啊推展弟子规，赶快推展十善业道经，当众生把这个根基扎稳了，我们再介绍无量寿经啊，成就他们往生的大事。所以在诗经里面啊屡屡提到这些万物啊都是要点化我们，要提醒我们。所以这个善巧啊非常高明，听懂的人啊马上啊我不能比不上这些动植物，听不懂的人啊你也没有跟他结冤仇。那提到物质啊，我们也很熟悉一句话，上善若水啊。所以水啊表的德行啊很值得我们去效法。所以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啊任何一个物质都需要水的帮忙。那请问啊诸位同修有没有看到水啊自己在收水费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所以他帮的人啊不求回馈。好，那诸位同修，水还有什么样的德行啊值得我们效法？心地清净。所以我们佛门在供奉诸佛菩萨的时候，在佛像面前啊都会放一杯水。这杯水的作用是什么？是不是给佛菩萨喝啊？不是哈、哦，是提醒我们啊，要记住啊，常保清净平等的心。好，还有没有？水之德，看水啊，善利万物， 滋润万物啊，万物于水中啊，滋润万物啊，都能得到生命的成长。所以水啊有德，而这个德啊是不分别的帮助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啊，对一切人啊都能保持慈悲，保持啊爱护。好，所以有德的人啊，面对一切人、一切国家、种族、宗教，都能一视同仁去帮忙。所以师父上人啊，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。所以当我们在对待别人起了分别心啊，要马上关照，马上啊放下这个分别。那很多同修啊，也都认识杨老师，认识卢叔叔，认识啊我身旁啊一些善知识，他们一见到我啊，都会跟我说：“啊，你跟杨老师有缘呐、啊，你跟卢叔叔有缘呐、啊。”这句话，诸位同修要听是聪。我们听出什么？听出什么？听出分别啊，没有找到真正的因啊。所以我也遇到啊一些佛友啊，告诉我阿弥陀佛最疼你、啊。我说你污蔑佛陀，阿弥陀佛是什么样的心境啊？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啊，所有的众生啊，都是他的子女，都是一视同仁。我哀汝等，胜于父母念子，哪有分别？所以问题在哪？能感是我们的心，所感才是诸佛菩萨的加持。所以我们要啊，关照自己，我们的恭敬真诚不够，才没有办法赢得这些善知识的提携呀。好，那这一节课我们先上到这边，谢谢。